小，我想问，就是我修六次大明咒修一年多，如果今天灌顶以后，我回去就修新东西。要是下座以后保证的话，就念六字大明咒就可以。就是，就管念管心，就下座以后管心，就是要有妄念是念六字大明咒。
关照是减法，不是加法。你比方你修一个什么法，那是加法，加上一个关照的修法。是减法，不说妄念，谈不上关照。发现不了妄念，谈不上关照，谈不上关心。发现妄念，把它截断，就是关照，在就这么简单。你就是回到你的话题了。截断它是截断的，但是我用的是持咒截断。一念咒就把它截断了，那当然那叫关照，那不叫持咒。截断以后咒就不持了。关照是减法，去妄，去掉妄念的。如果是没事你找个事儿，它的名叫关照，那大大的违背关照的本意。关照是减法，不是加法。也就关照是无为，不是有为。你加了个东西，就是有所作为嘛。
对，
关照不是有所作为，是无为，直接无为。
老师，就是我这个浅色的，基本上就太满了，可是咱这自个儿那个烦恼，反正也肯定减少了好些的。就是有的时候对镜子来的时候，还是有点控制不住。
你是想这个进步的，不是不理想
啊？对对对，
要进步更大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加以比较的话，可能这种心情会减弱。比较什么？比较参禅念佛十多年的人，他以前跟现在比。他能减少多少？就你说的，你这个状况，你这三四年，你就到达这种情况了，跟他比，你就不嫌慢了。
对。
老是嫌，就是这个无止境啊，嫌慢这个事儿。
是肯定。
都你就已经得到最快的方法了，你还嫌他慢？
对。那个接受能力好像没达到那种。
当然，不仅跟法有关，跟人也有关。两个人都修同样的法，可能也不可能一样判断。别去攀比，不去攀比。
老师，那我就是要是满了浅度以后继续再做下去，有没有这种法师啊？这种，这属于那种
法师，别往这用。
不是
法治这个词，不要往这不往这。
那可是我看二祖写的那，就是乙亥那杨戬度有一个那个满浅度之后舍法那个。
那个六那王阳路上是直接说的，千多以后不要再做了，再做也没有用。现在呢，一般我们都不这么说话。因为现在的人好像定力不如古人，不如他那时候的人。
就
即便像现在说鼓励你接着打，即便像现在说话，也不是鼓励你打一辈子的，心力本就不是打一辈子的法。多打一些而已，也不是要修一辈子。修一辈子的法是有的，比如念佛。那是念一辈子临终往生的，但新这个新中心法不是一个修一辈子，禅宗的话也不修一辈子，参禅破参了就不再参了，不再参话头了，不是要参一辈子话头，参一辈子话头糟糕了，反禅宗说这一直都不破参，那没希望了，这人一直能参一辈子话头话了得，破参就不参话头了，这个不是修不要紧的修一辈子，这样的话并不少。客气举证，因为现在有这种倾向，主张打坐的还会，那不是心里的真知，心里不是那样的法。
其实还有一个补充，他说是成佛的时候就到完美的境界，
什么境
界？就是成佛以后是到完美的境界。
我知道你说的什么了，原因老人说我们那个祈祷的那个速开智慧成佛，老人解释为因地佛。你说那个佛可能叫果地佛，我们说的是因地佛。我们初开智慧成佛就是成因地佛，不是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果地佛。
那还有之前在那个阿弥陀佛经上讲的什么，就说是阿弥陀佛他也要去灭度，那他去灭度的话，那就是他去干什么？
那释迦牟尼佛净土干什么？
他在他那世界还要去灭度，那就是、
那释迦牟尼佛这世界，原来是个啥多少吗？鼓励一生净土的，按照一个
说法
就是，
就
是说是我们这都是五浊恶世，极乐世界是都是极乐的，在他那世界说法也是说苦空无常无，他们也是苦，也是无常苦，他不会，他比我们长，也不是永远。凡所有相，都不会永远。希望极乐世界不是相吗？
哦，那明白。
只不过按照我们这个时间的感受，用到我们这啊，他们几乎都是没头发，实际上还是有头。不过比我们这时间长得多。这释迦牟尼佛也是净土，不过这个净土分段生死，这个分段生死极乐世界没有，他就一生不住，他不是分段生死，就这个莲花化身这一回一直到成佛，就是这个身体啊。我们这老是生生死死换身体，实际上我们这也是没有生死，换身体那不是那个幻化的，那不算真有生死，那是幻化的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跟阿弥陀佛的净土是有差别的。就是各有特点的，哎，你说有差别就是这比那差，你要是说一生不住和分担生死，确实那比这好，但是要从另外一点呢，快慢太快了，这你看他这一天一夜，我们这一个大劫，一个大劫又千佛出世，跟我们在我们这已经千佛出世，跟一千尊佛都修过了，你到正道啥啥果位啥成就，在极乐世界太一天一夜，快慢没法比的。他这个时间我们没法比，认为他那是永远永远了，那我们这快慢他们那也没法比，他就不考虑这个问题，这还是一生不住，各有长短。
他说经常说那个成佛之后要有多少多少劫，每个佛的劫数不一样，完了这个成了佛之后他再去那什么，他这是个果地还是一地人去，
那个说那个就像释迦牟尼佛或者是像你刚才说阿弥陀佛，他们灭度以后，他们本身就是果地佛，就不是因为这事儿。我们说的，我们大多祈祷今生就成就的，速开智慧成佛，因地佛是这么说的，地佛也是成佛，成佛之因嘛。
齐老师，你说还是说？就是脑子里是说没有一些思想，没有一些想法，那是这种是要达到那种状态。
你这个说似是非，好像是，但是你揣摩出来的，你就按照你揣摩出来的道理想，也好像也没毛病，但是这个能导致你不能真见性，不要乱揣摩。哪个现前就是现前，不现前就是不现前，不用思维心代替那个东西。要不然就落概念里了，落到光影里了。打坐有定力，一般容易落光影，在那思虑来考虑去，容易落概念。概念是，就是心智方面的，光影是定力方面的，一般是气脉方面光影，认为哪个光影是佛性，都是错觉。用这个思虑来考虑过去，认为哪一个考虑的结论是佛性，那都已经过概念里了，那就不是朗然现。朗然现前没有概念的余地。你讲的心不动，为什么说又没毛病呢？那是真正心不动的心态，不是你现在想象的心不动。你想象的心不动跟那个心态是不是一回事的？
那个老师，我最近是反正是六字明也修，心中天马也修。但是吧，这个
你要没有条件坚持下去啊。
不，
我老实我说你对勉强，我老实我说用什么呢？断的次数太多
啊，没断，
我现在没断，他是一直修第一个
啊，不，已经变了，已经开始往下修了。但是呢，这个班力量不够大，尤其是我最近、这个、
别追求大力量，就让他小去啊，就这样去啊。是问题在这儿，问题在追求力量大。
然后主要是这个吧，现在工作上吧，这个遇到点这个 变动，人是变动。
告诉你点点强的吗？
啊，不不不不，它跟断坐没关系，就是说我欲静欲是染是欲物染物。
当然染，它那个不染，你看你静当然染。
但是最近嘛，染的比较重。
是啊，你有知道你能染，你有知道染的重，这就是明白。要假如是不明白，根本没染，他都没发现。
但是我脱不开，就是肉。
那你要是能脱开，还用修行吗？
嗯啊，对呀、啊。
脱不开，还用修行吗？
那就继续让他染下去吧，就最近。
没有啊，你不是你是正在跟那个染对抗的吗？
但是现在对抗不了这个。
我说的对抗不是对抗了，我讲的跟你讲的不一样。我讲的对抗，你讲的对抗了。
对，一边染一边染。
对。
你只管对抗，管他了不了干什么呀？
对。
主要是现在这个工作人事变动，这个公司内部斗争比较激烈，这个涉及到这个个人这个前途升职的这个问题，然后你说我不去抗争吧，不去斗争吧，这个就不染了。但要想染，
不见得，不去斗争照样染。
对，那我去斗吧，
也未必，斗也可，不斗也可，染不染跟斗不斗没关系。你斗也可能染，不斗也可能染，斗也可能不染，不可能不斗也可能不染。
我今天来其实就是想问一个这个问题，
没不相干，
嗯、
不没关系。你说斗与不斗跟染与不染不是一回事。
你
要讲你要说斗吧，轮到上阵一个见识。
哎，对对，我今天想问你这个轮到上阵
没有关系，不相干的，不见得不斗就是不染，不斗也可能染。你这个说话已经染上了，这就已经染上你知道啊，轮到上阵其实不斗，并不是轮到上阵是斗。
对，
你这我就知斗吧，那行了，已经染上了。
对，刚刚我说秦老师，我就有个问题是这个，就是说，你看，我不是经营公司，还拿这个经营公司这事来说来那个，我放下它，我觉得还好吧，坏好像更容易一些，那必须得把它做好。
经营公司就是没经营，并不是你那个不经营是没经营，
对，
这才是不然。
我就说这个，我轮到上阵，而且不沾染，在这个地方才叫真有本事。
轮到上阵不沾染的是，那是旁观者说的。你轮到上阵也没沾染，你自己说我不曾轮到上阵呢？
那不是
，是这么一边干着一边说不曾干的，终于吃饭没有咬着一粒米。
对，
这是你要别人观察你是另外一个方向，轮到上阵，你自己现在就是那就是没干，
对，
干什么？换到另一个，转到另一个话题上，就是菩萨度众生，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十无众生的灭度，
对，
一点都不沾染，
对，
哪度过众生啊？不曾度过众生，
就是这个。所以二乘的空，他跑到一边去，
是他偏的涅槃，他能正常涅槃小乘，但是他是偏的涅槃，不是真的涅槃。
是，
真的涅槃很简单一句话，生死即涅槃。
对，
那不行，现在是两个人必须得活一个。但我的脾气
生
子，但是我的脾气是。
你怎么算？
对，要不然你干掉我，要不然我干掉你。要不然我修法。
已经染上了。
对，染上了，你知道吗？
那就这段时间先染着，然后这段时间。
更是染上了。要假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这一点，你原来那一个是个方便法门，我就采取限制自己，不跟任何人斗。是一种方便，该应该具有这种方便，因为你染得太严重了，所以有钱方便呢。
我害怕他中断了，
中断了，觉得心安定一点，我觉得更好。
哈哈哈哈哈！就是达到了定力，是更多，不仅是更猛，更快，我的才能不能完成。
这种就是佛的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就说到这个，不说解脱道，就先说到这儿也好。因为什么呢？染太严重， 染太严重，只好方便法，不能一开始就究竟啊。刚才那种究竟说，不告诉你，不跟你说是正确的。那你不要跟别人斗，处处要限制自己，成全别人，这样教，就这样的教化是正确的。
没有力量。
因为什么呢？这样能去掉你那一种很严重的粗的污染，那个去掉以后再说的，再说我们刚才说的。
对。
吓我才刚想。
没办法，这他不告诉我，我就。只要是对方现在想，
这个时候就得告诉你，让你信因果，不是他告诉你，是因果使然。你也告诉不了别人，因为都三世因果使然。先信因果，从这个因果入基本教育入手，先学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
这不算作恶吧？
那他肯定，你要是害别人，就是跟他斗，就是作恶的，就这么理解。不跟他斗才是善，这样比较好。
我做善也行，他也在做善，对吧？那友好相处，对吧？
那你这更应该，你不能要求别人做善，你这更应该从这个路走起。你要是直接修说后边的，可能会挂，会不行，助长你这种心态不好。所以有时候佛不说那个什么，不说了义经，说不了义的，说方便究竟，它是有必要的，非常有必要的。
朝着这个方向
进
行努力吧。
嗯，成就别人，老是这个吃亏是自己，这样比较好。
老师，这个在平时就说上了座以后，平时念佛行呗，坐下。
哦，我们说的观照它有前提的，为什么要说观照呢？为了坚信。你现在是为了往生，当然我们不说观照。坐下就是念佛，有这一千座垫底儿，以后一直念佛，往生非常有把握，就有一千座的功，提前性的事儿，要提前性，你说念佛干什么？坚信还是那就是关照啊，是不是？还是我们是一经佛的规定，念佛往生后就是我们要掌握，不，就是一不若为宗，你总是为法，是一经佛的规定。心灵弟子就是一定都会，所以念佛往生啊，那就是我们的本分啊。再加上还有一千多的功夫垫底，那往生非常有把握。说做一下观照的，他考虑的是坚信。当然，有的都是，虽然不是说我不是外边，你不是这么说话的，那个心不迫切。实际上考虑往生考虑的多，那就直接说念佛往生最好。净土不也要求一门深入吗？
嗯，
净土宗不修念佛，不是也要求一门深入吗？
没有资格往生。
是啊，在我们修炼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怎样的方法能控制自己的想象力啊？
想象力
，这样你不跟着想象力跑，别让它操纵你，不用控制。
但是有的时候意识不到自己在想象，
那你不是打坐修行吗？他就能意识到了。你说这个意识不到啊，就是发现不了跟光向跑，跟着光向跑我也发现不了。打坐有定力就能发现。打坐有定力吗？
老师，就刚才岳老师说，就我偏执的这个劲儿，这个修法有能力。
你这不叫偏执，你这好像是要守着世间法那个恶斗，你别守那恶斗了，让人家吧，别跟人家斗了。
我是说修法能不能，修法能不能扭过来？就是一定能扭过来是吧？
扭过来，
松动。
扭过来什么呀？那你扭扭试试吧。
还在你方向。
我觉得有的时候，好像有时候，就是我在家的时候，举个我自己的例子，我在家有时候跟我爱人有时候就是另外有点什么事，就俩别扭哈。那有时候我根据我自己来，有时候我就说， 这事儿挺好玩的，我就跟你拌两句嘴，我在那里说说完了，但我控制火候。完了有时候呢，就是他跟我说，我生气的时候，我为什么生气？我不生气，我生什么气啊？我就挺感觉拧了一下这种，我就我不知道你能感觉能不能拧。对对不对啊？
这也很好啊！你要没有这一桌，他不必杀进他；有这一招也好啊。就能提醒自己不生气了，这不很好吗？
所以说，这跟你心虚，我就一下子就这个合我气了。
但老师，我的修完以后确实转变了很多，实实在在的一些。
接着转啊。
嗯，还早着呢，你这才刚开始。
这以前比这儿饿比他惯，但是以前比这狠着呢。
你比这狠，你也超越不了英国。你再狠，你也不可能，你也不可能改变别人和你自己的。
对。
那不是靠狠能改变吗？这个观念就是现在啊，这些年轻人都有这种观念，好像是谁厉害谁就是胜利者，未必。你造了胜利的因，才能得胜利的果。前世没到那因，你就不可能得胜利的果。不信因果不行啊，这不是重新因果路的。
现在没人可以批因果，光复界限。很好，
网上发的好多小帖子，就说他们说那个有的东西，说你今生遇到什么事儿都是理所应当的啊，这种话好多。然后再一说，再往底下
你注意这个理所应当不能掩埋，就是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不能说自己不能作为，自己的作为还有，在这儿不说无为啊，无为法是后头说的。
那老师，那主观能动性和因果矛盾了吗？
一点都不矛盾。那你说那是否定噪音呢、啊？你知道吗？你要没有主观能动性，还会噪音吗？你不能否定噪音，英国，你不能，你没有否定德国，你当然你否定噪音能行啊？我噪音也是该的，那不就是果了、啊？那还算因呢、啊？该的，你当然有你主动的能动性了，有你自己的造作了，那你自己的造作它就不是该的那一部分，是该的那一部分那是德国，那叫噪音呢、啊。所以你这个偏颇啥都就是过头啊，理解过头啊，偏执
自己的这个
就是四没有
对
你昨天确实然后我是信任我的，但是吧我还
你信任我的，先信现在所受是你以前所造，这才算真心因果。我信因果，但是呢，我还认为谁厉害谁能胜利，这不算因果。
对对对，那因果是因果，你是你。
对，
我给你举个例子，
就是我信因果，但我不服，我一定要扭。
你看，我这不还是嘛，他那个造。
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我以前我有一朋友，他是就是对呀，我完了之后，他开车，两人就互相的，是那个车剐他了，剐他之后呢，他就那个非常跟我去说这以前他犯的事儿，说下车之后。掏给50块钱，说师傅，你走没事儿，把这话，我觉得完了，他把这事儿回去跟他爱人说，爱人不明白，他跟我说，我说我讲讲这因果的事。当然，我觉得你要别就别先别先，那打起架了就不好了。
这算不算一个叫因果？把我车蹭了，说这是果。
那是造因的，造了善因了，以后得善果。
他蹭我车这事
儿
是果吧？
那你们俩吵
又是？他蹭你的车是果，但是你那个作为是因呢？所以说，在受果的时候还造很多信心，因果循环没有了期。这有两个循环，这就是大苦海，轮回大苦海是这么来的。
对对，
就是这个果是一定的了，但是我面对这个果的选，
果也不一定。你这看问题就是看你，告诉你因缘所生法，它有缘，缘熟了它可能受报，缘不熟它一直不受报，百千万劫一直不受报，只要缘熟，百千万劫还会再受报。那是说。如果就是百千劫他也不落空啊，也还要受报，但是那个一直没有那个受报的缘。这个哦，你说的是这个好像是一定的就不考虑缘了，缘是它能增加和减少，叫增上缘，有这一部分。不仅增上缘一种啊，缘分好多类的，增上缘就是一种可以增加果可以减少果，减少果也叫增上缘，当然是反向的增长。
哦，这次有点明白了。
嗯，
以前答疑的时候，我就问过你好多回，这个你就
因缘说生法，遇缘才受报，造了因了不是马上受报，是遇缘才受报。所以你今生造的因，在今生很难遇到缘，所以一般都是后世受报。
袁了凡有一个好。
袁了凡这个像这种例子特别少，他是今生这今生造因，今生能受果，就在今生遇到那个缘了，这个很少量啊，大多数都是。很难在今生遇到受报的缘，你造了善因了。
他有一个定力呢，齐老师，你看他不是说人家说到那以后，他跟那老和尚，他在那里坐着，他就放下，他能坐好几天。
但是他那个打坐呢，我总觉得他发心不是要解脱啊，
他不是解脱，
他发心是要
受。那他有那个定力吗？
改变他人生。
对啊，
用现在的话说，他发心是改变人生，
对，
他就不是解脱道，
对
啊，还是世间法，
对
啊，或者说世间善法，
对啊。
世间善法是身心因果，
对，
造善因，不期望今生得报。
所以他就是说遇缘，他那个定力，他有这种就是说强烈改变自己，能够去就有这种定力，就虽然不
是
解脱道嘛，对吧？
是，就是说不求解脱道的人，一样可以打坐修定的。
对对，就是他
打坐修定是就是世间法也能打坐修定。你像那些，那些就是外，他就道教的，这个儒教叫坐忘，
对，
实际那也是打坐修，
对对对，是儒教的，
他们都打坐，
对对对，是，就人家能为什么今生他能够改变自己，他有他虽然不是解脱道，但是他世间法的这种定理他已经很强了。
我凡他专业，他是大善，是那个准提咒，修准提咒，他后来做大善，专门练这个。
对，
但他修行的目的呀，修行的目的，
并
不是为了解脱，而是为了今生的善报。
对对对，
多
子
多
孙，
对对对对，
为了改变人生，你现在，他是为了改变他这一生的人生。
咱修心还是为了解脱。
对。
他修的还是世间法，咱修的是解脱法，
对，解脱法
不世间。
对，
你要不那现在上这儿吧。
老师，我您说这问题，先一直想问你，我怕这问题问的吧，他抬杠。那能不能就是说，这个人坏事先做尽，做尽之后再修法，心空了受报了？
发起的问题啊，
你这个话呀，有问题。应该这么说，坏事做就的人。坏事做尽的人能不能解脱？能不能求解脱？能不能修到解脱这个程度？然后他去
能。
你会不会有这种概念？坏事做尽，欠了很多债啊，他必须先把债还清以后才能解脱。你有没有这概念？他受报以后，这才能解脱。
我不是这概念，就是好比拿我刚才的例子，我先把这个人。干掉我造业了，造业我怕，后来我修法，然后这些我不用还了。
那你这个认识根本就是跟那个是佛法精神不符合。你发心是什么呀？你的发心是为了让他不受报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对呀，现行亲密，恶人现这个恶人现行亲密，杀父杀母，他正在干着呢。我把你干掉。为什么把你干掉啊？你没机会杀父杀母，你就没有机会造恶业下地地狱了。我下地狱，我把你干掉，我下地狱。这就是说，杀生，这就是始犯开车杀的，开始菩萨有无量功德。借经里讲的，菩萨借经里讲的，这发这种心，就开了杀戒，这菩萨就有无量功德。不开不得这功德，得不到这功德。但是要是在梵网和璎珞，这个菩萨戒里说，不开，该开也不开，不得功德，但是呢，也不犯戒，也不得功德也不犯戒。要是这个欲邪戒，当开的时候你不开犯戒，你必须开。
嗯，
这样这更不好掌握了，这个就不好掌握了，这不容易了。发心是如此。
对。
是菩萨有无量功德，你以为他是造业了，那是行善啊，不是造业了。你看发心呢、啊？
对。
但是他实行的是杀，所以禅师用这个话：护生须是杀，杀尽是安居。有这个，这是古禅师讲的。
那是，其实这就是那个佛菩萨的法，这个无字中的金刚部的那个菩萨，
这是戒律的意义啊。戒律有翅膀开折，现代人讲戒啊，只讲尺，不讲什么叫饭。要是讲饭的话，他讲那个尺，有的都不够饭的格。就像刚才杀生嘛，杀生是什么样够格的，就是够饭了、啊，够上饭，这就讲条件的。尺是原则，原则说的非常严格，这个尺啊。饭呢，饭是说条件就是怎么样够杀生戒的格，犯了戒的格，四元有四条。第一是起杀心，第二聚杀方便，杀方便意思就是你能杀掉他，有这个方便，他的力量他打不过你，你能杀掉他，你有这个方便。要假如你是弱者，他是强者，你还未必犯呢。这是聚杀方便。第三呢，就是彼是众生，你不是对着那个木桩子下刀了，是个众生，是活的，就是众生。第四是彼命断，命断就是杀是杀了，你没杀死还不算呢，杀死了这就犯了杀命了。你看看，够饭格的也不多。刚才讲那个开，绝对够饭格，他绝对够。他起杀心，有啥方便，还彼是众生，彼命断。但是呢，那个就属于开了，开这个戒具无量功德。折是什么呢？折是不许开，在某种情况下不许开，那是说持方开折，是不是？每一条戒律都有持方开折。但是呢，九戒就不然了。九戒本身它属于折戒，折戒啥意思啊？折戒就是它只是个不许，它并不是没有别方面的意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饮酒本身不属于邪恶，饮酒算啥邪恶啊？他跟杀生能同啊？你说饮酒像偷人家一样，那能对啊？饮酒像杀人一样，那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啊！他不邪恶，只是说不允许，仅仅是不允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，你如果允许了，他有可能引发那一些邪恶，引起邪恶东西。所以九戒它不存在开，但是它有不犯。什么情况下算不犯？它不存在开的问题，因为它就是要折。折就是不许开嘛，他就不存在，九戒不能开。不是我开了九戒，没有那回事，只能说不犯，有的情况下算是不犯。你比方一酒为药，你没有吗？啊，风湿了，喝点那个药酒，那不算犯，那吃药的，那是不犯，那不算开。戒律是学问，不是我们现在简单的理解的。现在都已经理解成啥了？好像机械，非常机械，非常生硬的条文。戒律是保护人的，保护修行人的，怎么会那么机械呢？很有原则性，很有灵活性啊！持方开折，你们讲，他们讲戒都要讲持方开折，不讲持方开折那算讲戒啊？可是现在说戒律，一般都说吃饭开折都不提了。
老师，这有个问题，就是说那个大月十五打九的事儿，那个大月是说的农历的吗，还是阳历的？
过去阳历没有盛行，在说这个打九那个问题，那个年代盛行的就是阴历，当然是说的农历的三十天的那个月，当然是这样。可是现在呢，阳历盛行，并且是主要历法，那么13578十拉的10月15号也算吧。13578十拉，这是大月，31日也不差。4六9同30日，未有二月28嘛，这不就是阳历是死的大小月，就是一年七个十五号，13578十那个腊就是12月，八月十十二月，那个15号也可以算的。
就是有师兄问，同时可不可以打酒？
不是15。
那你这样，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既然说了大约15日修九坐，这是打九，既然已经定义了，不冲破这个定义，你也能多打坐。你别说是打九，只说多打坐，你看打九的时间表不也行吗？
对，
为什么非要占打九的名词呢？这个名词已经有定义了， 这个定义就是大约十五日修九座，
嗯，
这就已经定义过了，大定的概念。
现在的人老是在原来祖师爷定好的东西，老是想加自己的东西。
是，有的是确实是，哦，他有所修改的是好的，但是就不干成名词了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比如打气，打气的时间表是定死的，
对，
不按那个时间表就不算打气。但是呢，有些人现在做了这个事，经过试验，效果确实比打气的效果更好，比按那算。它是什么呢？把零点到四点这四个小时移动了，移动到啥时候？移动到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，
嗯，
也就是前头的移到后头了，六点开始打坐，这个效果非常好。因为什么呢？不用改变他的生物钟啊，
不用改变生物钟。
这个在理论上讲也合理。过去定的零点打坐啊，因为古人零点就要起床了，他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睡得早啊，他为什么睡得早啊？没这种电呢，点个油灯，点油灯也没有后来的石油，没有这种油啊，都是点吃的油。你想想那个浪费，再加上古人的人一般都比较节俭，不舍得点灯啊，晚上睡觉了。哦，啥？那特别是冬天，我们就说大气就是冬天啊，冬天天短，四五点钟就黑了，一早就睡了。零点虽然起来不能干啥，他就是起来上厕所再去睡，他也得起来，那时候已经醒了。
对，
起来打坐非常合适。所以就零点起来打坐了，可是现在就不同了，现在不夜城半夜还不睡呢，到零点了他都不一定能睡，那时候起来打坐就不睡觉了，那能行吗？他们那是下午四点马上就要睡了，怎么下午四点下午马上就要睡了？我们下午四点睡不了，到零点都瞌睡不着，你这个生物钟不好过了，怎么办呢？六点开始打到十点差不多该睡了，到六点那边起来了正好。这个试验过效果非常好，但是你不能当成打气，你只能说我这是共修啊或者什么，可以这么说。尽管效果很好，但你不能，因为打气已经定过了，定义过了，定义过是零点开始的，
不能改
的。假如古代的祖师是生活在现代，他们定打气是定六点开始，很合理的，一定会这么定，但是他是在那个时候啊，他不是现在啊。这些年呢，你们的年岁，你像那年岁比较年轻，我是经历了这个转变，变化太快了。原来在我就是不要说太年轻的时候，就在学校上学，就那个时候，或者是上大学这个时候，现在我们这生活都是科学幻想嘛。
嗯，
在当时那是幻想，写在科学幻想小说里头。要么你找一找过去的老杂志，那些年代的杂志，你要看看那科学幻想小说写的是现在。
楼上楼下变成叠画，
那就是幻想的。在那是幻想，将来有可能，到底有没有还不知道呢。那是那样，科学幻想的东西，现在都当真了呀。那个时候电话，不要说手机，就这个电话带线的这个电话是。机关办公室才有，谁个人家里有啊？高等领导家里有，老百姓都没有，啥都没有，哪像现在啊？现在手机人人手里都有，都俩。那是幻想，咱过去那是幻想。变化太快了，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有些概念，那过去那种定下来的东西。你得考虑，如果祖师现在活着，他会不会这么说话？不会，他可能像我们现在说的话一样，这都是随众生心应所知的，随着众生的情况说。
老师，那现在就是说，科学技术这么发达了，信息也特别丰富，就是那这个人
所以说啊，这个科学技术进步，反而带来更多的烦恼。
对，
这能解决烦恼问题吗？所以是这样，主要是这样，就简单说吧，用佛法的话说就好，心法和色法这样说。那个科技上是色法，这么说，修行是心法，到底是重视心法还是重视色法？用现代的语言说吧，到底是重视心理的道德品质啊，还是重视物质的丰富？要是重视物质的丰富，心理道德品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这个问题不解决，那是烦恼的根源。 我重视的就是道德品质的话，可以不大关注物质的进步，物质其实也会进步，也会进步，但是你说是不是会影响速度？也许会，那也未必是坏事。是啊，他要不过头就不可能，啥东西过头都能成为灾难，只要过头了，好的东西一过头就会形成灾难，过头了它可能造成灾难，不过头它不是个灾难，它是好事啊，它不是灾难，好事过头也会形成灾难。
叔，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说，就是这个水是好物件，喝多了也对人
也对不对，因为喝出毛病来，因为水很好，是是。
老师，可我总有种想法，我总觉得现代科技的发展，迟早有一天会解构佛法，把佛法给，我用干掉。
抗
拒。反正我总觉得会把佛法给吞噬掉。
好，
不是
多大年？
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。刚才说一个是心法，一个是色法。佛教实际重点在心法。对于色法没有过多的关注。你说科学技术纯粹属于色法，它都没有心法的内容。不是
心法，
是实际上的事实是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真正的科学家，并不是整天把科学这个名词挂在嘴上的哲学家。你注意啊，整天科学，整天把这个词挂嘴上，其实是哲学家。科学家并没有经常把这个词挂在嘴上，他干的就是实际科学的事，他并没有整天讲科学。真正的搞自然科学这些人，并没有把科学挂在嘴上，他们大多是。有信仰的大多不是无神论，但是呢，要是把这个嘴就把科学挂嘴上，这些哲学家就说，科学好像科学一昌明，这些哲学就这些宗教就完蛋了，他变成。
然后
呢，
您说心法这个现代心理学的这个越来越精细，那能不能把人的这个心理这个给？
他再精细，他能跑他能离开第六，他们就是能超过第六识吗？他研究的，他都没超过第六识。我们说心法，何止第六识？说到第八识、第七、第八识。
心理学的研究已经纳入潜意识了，已经开始。
潜意识也没离开第六识，
还是第六识。
潜意识他到不了第八识。
其实，
实际上啊，他不成立天文星照就够不着第八识。
一切
为心照，他不要。假如这个观点确定不起来，他看不见第八识。第八识在我们眼前摆着的呀，
不行啊！
你睁眼一看，外层那座山就是第八识啊，那是什么？那就第八识啊。
第八识，相分。
对呀、啊，相分呢、啊，他够不着这，他就够不着，他就是不确立一切唯心道，没法去说第八识。心外无法，就是那就说的实外无法。
他说你们是唯心论。
现代唯心论，现代唯心论并不跟佛法说的并不完全一样。佛法说的一切唯心道和现代唯心论不是一回事儿。啊，佛法说的一切唯心道，要是不用唯心论词，准确的更准确的应该一切唯识道。第八识。科技发展也不一样，就是。科技不发展也影响修行，并不是只有穷了才能修行，富了照样修行，只是不提倡而已。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是现代的这个就是比相对以前的比较难修一些，就是因为它的就是外在的这种事物过于复杂，摄入的信息越多，然后它这个出妄越难。
应该没有影响，应该是众生心狂乱的程度。
狂乱，对，我有一个一直在有一个疑问，你看咱佛心经也是讲了，到末法时期。就是说中心那个狂乱用这个为心中心才能改，就是说你看唐朝的时候那个盛世禅宗能解脱一些人，到了咱们这个末法时能解脱，就是说只是在
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净土更新最多，
更
有这个净土更新有这个阶段呢。要假如现在不管各宗各派，汉传佛教，当然呢，你看这个藏传呐、或者南传东西，它都不是这样的，汉传是这样的，阿弥陀佛，不管你是哪一种，
对，
都是阿弥陀佛，那是净土宗的修法呀，
对，
所以说净土宗囊括所有的宗了，是不是？ 你就是别宗的禅宗的，他也是习惯上就是
阿弥陀佛，对对
对。所以这个那是在净土中有相当一段时间，净土跟进的人多，净土中一代一代祖师，他并不是师父传弟子啊，他是有杰出贡献的，并且，除了第十三代祖，前十二代都是禅师，都是禅师，有的还是那一宗的最后传人，你比如法眼宗第七代祖，就是著名的净土大师，就是那个十一月十七生日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净土祖师，永明延寿。
永明延寿，
永明延寿是法眼宗第七代祖师，禅宗正宗传承没有第八代了，他是舍禅归净土，弘扬一辈子净土，大家认为他是阿弥陀佛再来。认为他本身就是阿弥陀佛再来，所以把他的生日定位阿弥陀佛的圣诞，一直到现在还在继承。实际上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在禅这儿哪会有圣诞呢？那是永延寿禅师他的生日。
啊，那其实就是说不同的时期解脱大有，但是这有一个大的包底的
这就是众生的根性是的。到后来现在净土宗教义啊，是确实是非常广泛，也就是彻底契合大乘意识，意识相应，三根普被，律宗全收。奈何到了近代，没人说中根上根的净土教育了。中根上根教育就这种语言，那这就是我们说的，就是法印嘛。生即不生，不生即生，生了决定生，去了生不去。
不再说这三
啊，花开见佛，勿往勿无生，
无生
而不是说的勿往生嘛。
对，
这才是真正的净土宗啊。
对对。
那这个您在《大藏经》里头。哦，前十代九十的著作里可以看得非常分明，到了近代大不相同，所以我开始学净土，后来看起来看这些看得多了，慢慢觉得有问题了，他就转了，就我不就说转的程度都不同，有的转的程度强，而且有的转的程度弱，最根本的转是大地经营这一种，哇，弄这的，弄这当然没有认为是不对的，我认为这是净，因为这个话。不是现代祖师讲，古代祖师说的大吉祥的，这是一种方便，方便什么呢？方便信力，净土行人离开信广生没有希望了，他跟我们的法门是有不同的，我们现在因为那一个从信而入三资量心安行，最第一个质量是信，也就是很重的分量，没有信心不行，用什么方法？就用这个方法，佛说的，别的没希望，就我们没希望。我们不也这么说话吗？你看看，唯有如来心中心，愚不能及，不是我们说的吗？当然，这是经历的话。
经历的话，
经历没那么说，我就说这是经历说的，这不就产生信心了？就是要降低他的信心，这个还有可以说是无量功德的，不能说是好像是说妄语了，不能用这个角度。那是这种根性，我们不是这种根性，老是一看这个想去查大地经，这就不是净土根性。净土根性是以信为主，一说大智精明，我绝对相信，不用去查大智，我绝对就相信，这才是净土根性，对吧？我们这些人影响不是净土根性，结果就走到这个地方了。老是要查，你眼睛一点你去查，你老是有疑，我们这确实疑虑比较多，所以我们不怕疑。我们是可以说是你疑就疑着，当然不是彻底的疑了。就是哪怕怀疑师怀疑法都可以疑的，你要怀疑师传法的，或者怀疑这个法到底行不行啊，有点怀疑不要紧的，就看你打坐行不行，我们是行门，
对，
不怕疑，净土是信门，最怕疑，
对，
但是这不同，
我
这
跟着
各有不同
啊，跟着他们去念佛。念佛，我念不是他念观世音菩萨，有时候念阿弥陀佛嘛。那我说观世音菩萨就在了，我干嘛去西方极乐世界？
对，这个不是净土宗，是，这不是净
土宗。后来就是遇到行密，就修的。
但是历史上有相当长一个阶段，净土根性的行人几乎弄破了佛教界，非常多，造成各种各派都念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都念阿弥陀佛。
现在我们老家里面有的人说话，你们还就是说这件事情，当时叫阿弥陀佛啊，
对，
就是这样。
这个净土宗的净土宗的影响，
对，那就是，
因为他可兴盛一时在佛教，可是呢，就在我们这些年，我们学佛这个年代，在早年就早年学佛的时候，是净土宗的行人多于禅宗，
对，
我都是净土宗学净土宗， 到现在啊，禅宗号称我是禅宗的，比说比念佛比净土宗的多了，好像逐渐逐渐发生了转换。
对，现在
好像禅宗的多了。这是都是有变化的，不能说死是怎么样的，
还是众生的缘吧。
在这个是吗，在这个修行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样的？
最高境界是最高境界是没有高下，没有高下，没有高低是最高境界。
就是这个心最纯净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最纯净的妄想纷飞就是最纯净的。这一个是后头说的话，一开始就像跟他说的，还祝阿弥陀众善奉行比较好。后边的能哦，原来如此，这就行了，能响应，这很可贵。不能响应，产生了疑虑，不要紧，忘了，没说过后边那些话，
对，
没讲过，只管看前头祝阿弥陀众善奉行。你只要肯修，我们心经嘛是行门，你只要肯修，总有开智慧的那一天。开了智慧，才能说烦恼不。
是
不开智慧，
我得问一下大白，就说这么多的问题，是不是我修行好了以后，我自己就能解决了这个问题？
哦，也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你修行好了，你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问题。
那等于都解决了，是吧？
不用解决，那是真的。
对，就跟刚才这个你说的一样，哎，本来就没问题，是不是？本来就没有冲突，什么都没有，是吧？
还有什么解决不解决的？
一万法师，
老师，您刚才说变好了，变好了，在您的观察范围内，这几代人根性是不是发生了变化？
是有变化，
一直到我这。
是有变化，确实有变化。现在什么呢？咱们就说净土是信门吗？现在这个都缺乏信仰，
对，
倒应该培养起来信仰了，
对，
培养这个信门了。缺乏，现在特别现在年轻人普遍缺乏信仰，他就是愿意学佛，从气功哲学的角度进的比较多。真正是信佛有信仰的比例不是很大，缺乏信仰，缺乏信仰不容易成道的。缺乏信仰哪能修成啊？成道是佛教界内部的事儿。
也就是说，老师，有时说有欲望，也不能成佛，是不是这意思？
那当然
啊，
是这样。你说有欲望不能成佛，可以这样说。也这么说话，你说这能契合一下？欲望本身是种毒，欲望本来不好。那么你那个有欲望的习气，断尽之前可以先坚信。先见性就靠这一句，欲望本身就是空的，它是空的，它不是有。
嗯，
知道度众生是不是菩萨的欲望？佛菩萨的欲望。
你说的欲望不好听，不如说成是大愿。
啊，
你说菩萨要有欲望，那就不是菩萨。
老师，你得给我分析一下这个佛家说这个最高境界就是悟透人生、奉献人生，你给解释一下。
这是净慧。
这个是佛教的教义吗？佛教教义讲这样说，但是分大会和小乘和大乘。小乘有自己的就是说法的标准，标准是现在词，用古代的词叫法印。法印就是用这来印证它是个小乘佛法，那就是三法印嘛：不行无常，不挂我，涅槃寂静。你找一找复原之后，你找到。这是啊，这个但是呢，这个是浅层次的。如果深入的说三法印，就可能推导到实相，实相无相，无相无不相，推导到这儿，这就是大乘佛法的法印，实相法印。实相就是不虚妄，是实相的即是非相，是故如来所言实相。非相就是不是有相，非有相非无相，这么说这是非相，这是实相。那个奉献社会，这个也找不到。奉献社会当然可以说是世间善法，奉献社会不是奉献社会，很危害社会，那就是危害社会是世间的恶法。奉献社会，实践善法，跟几头道相干吗？再一个， 但刚才说到咱就说我们缺乏出因果论，咱这样浅说因果，因果可以说两重因果，叫事出世间因果，也就两重，哪两重啊？世间因果和出世间因果，一般把这两重因果说到一块就是事出世间因果。世间因果，世间因就是集，世间果就是空。出世间因果，出世间因就是道，就是道；出世间果就是灭，灭什么呀？灭苦灭集，
是吧？
你往哪找？你是灭的，是把人拉出去的。大乘把人拉出去，小乘只管自己出去。
对，
出离是根本。这苦海应该离开这个，他就奉献社会，奉献社会解脱到没有意义，有什么意义啊？我这就是不需要出离，
太高级。
往生净土也不需要，
嗯，
我这个都不需要。这个教义得弄清楚。你要说我是更是这就是我们说是从因果讲起了，就是入门的。要说更深层次的，更深层次的讲起当下现成的，当然把我们这说清楚，当然可以的。生即是不生，不生即是生，就是到极乐世界，并不是你到极乐世界了，是你的心。你的内心的起现极乐世界，你的内心跟阿弥陀佛响应起现了极乐世界，那么我们现在起现的娑婆世界也是虚妄的，你起现极乐世界也是虚妄的。这是说到深层教义，不再浅说苦集灭道，你也找不着。说深了你
也找不着，
也找不着。你说浅了也找不着，那是世间善法，那是世间善法。但是现在不仅仅是佛教，各个教派或者哲学门派都在提倡世间善法。佛教也例外，解脱道几乎听不到，求解脱的人非常少，这就是所谓末法，佛法之末。我们有时候觉得不算少，那是我们扎堆了，都要求解脱的扎堆。实际上在佛教界里，比例很小很小，没有几个人去真求解脱。都是求世间善法，特别是求世间福报。
哎，对，
这是主流，这是主流，求世间福报是主流。现在，这就是末法。末法，但是虽然末，它还有法呀。总算有一部分人还去解脱道，有一小部分人还去解脱道。那个、假如是全都是求福报的，根本就没有求解脱道的，那不是末法，那是无佛时代。没有佛法，
对，
没有解脱道，实际就没有佛法。佛法跟外道法是差别，就在解脱道。外道没有解脱道是一回事，但是外道是世间善法，佛法里头也有世间善法，这一点倒是一样的啊。那就不说解脱道了，佛法没有生命力的，也就有一个佛法名字，没有佛法的实际，这就等于无佛时代。
嗯，
好。
也可以。
大小乘有共同点，就是出离。小乘是真有出离，不发菩提心；大乘菩萨发菩提心，还是为了出离，为了大家一块儿出离，而不是我自己出离。离开什么？离开大苦海啊！所以苦集灭道是四谛，谛就是真谛，真谛就是真理的意思，四层真理的第一层苦谛，这是没苦谛了，是吧？佛法四谛，那后边那三个也都无从谈起了，苦谛没有了，都无从谈起后边的了。实际上啊，我们要是把苦简单的成为很难受，这样理解当然就是强的，无常故苦，这是最根本苦啊。无常啊，无常不苦。
还年轻了是吧？
对呀、啊，你都考虑不到，这不就是说我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？那个生死就是
难
题，无常嘛。
无常，对，
就又有点苦了嘛。
年纪大了，
那时候累
了，
精
力
多
了，累着。刚好就他那个，我也一直有这个疑惑，就也最近读经也有一点，就是关于善根，就是像刚才您也讲到那个净土啊，这个性根啊。像咱们这边行门、就是其实咱们
缺乏信仰，现在
对
普遍缺乏。
就这个善根，就是说是雷生寺修行 其实你一修行，其实体现就在没修行已经有体现，但在修行的过程中，
当然
其实体现会更
会
对，
人都会变，
对，
就是就好像就是说缺乏信仰，修了修了修了不缺乏了，
对，
这个并不是说想通了，不想明通，这就是秘法，秘法是秘密作用，
对，
秘密作用的心，不用想就通了。
其实有缘来修心密的话，就是本身就
对，本身就有解脱根性，要不然他就不抓。
对，应该是累生是否能发过这个要解脱的这个心，不太强烈了。现在
是的，多生多劫修行，
对，
应该是现在如果不是多生多劫修行，都不可能信佛，不要说这个，
对，
因为在我们这种环境。都是认为所有的宗教包括佛教都是迷信的，
对，
这么认为的。
对，是。
你要一说我们是少数，他俩信佛的人不少，你在我们在一块当然不少，你站住说你那小区里有几个信佛的，你干啥？
还
大
不少，
比例很小，少得很。他们就认为我们是迷信，
他们认为，
所以我们就这也没挡住信佛，这都已经是过去多生多劫修行的结果，要不然的话信佛也不可能，不要说别的。
啊，齐老师，那个关于打气的，就是说，千左之内不参与打气也没问题。
一般是这个说法是没问题的。这样说，这样换个话说，打气固然好，但不是必须，这样行吗？
老师，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练这个心动心，就是说，就是为了，就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想法吧，就说为了我以后往生这个目的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心密不是三句话吗？以禅为底，以意为用，以净土为归宿。归宿就是净土。如果你就是发心就是为了往生净土，你就是你要整天扯那见性，他暗示不暗示？有见性也没扯。坐下不说观照，就是念佛，就打一千座，有这一千座的功夫垫底，你往生净土非常有把握，把握在你自己，不在别人嘴上，不是哪个老师说你往生净土，是在你自心里，因为所谓的真正的往生是净土在你自心升起，与阿弥陀佛心外无法，在心外不存在客观的净土秽土。所以有了这个秘法修心，很容易升起，也就是很容易往生。
我觉得我这小孩儿是不是说在修心啊、念佛啊，或者是说修在心中心，就是为了自己往生，是不是有点自私啊？
你往生是为了，往生是为了这修成以后救度众生啊，怎么算自私？
对，
要不这样往生啊，不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吗？现在是因为我们修成不好，往生就是在那修成以后，
先把自己修好以后再
这不
是吧？
这不是往生证明，发心为什么要往生？发心的证明才是往生。
对，
你要不发这个心，阿弥陀佛能响应吗？阿弥陀佛发心，什么都发心，都不响应，都不响应，你往
生。
当然随着你这个修行的深入，他俩之间就明白了，也可能他们明白了。不是说那个事，你现在就说哦，原来这就是往生啊，长吉光净土。长吉光净土的另一个名字就叫佛性。那见到佛性吗？不见到长吉光净土。佛性是什么样？佛性就是无量光无量寿，那不阿弥陀的法身，法身就是佛性的代名词。这样的往生，生即不生，上品上品。
其实老师，
其实见性就是往生，那是长吉光净土。换了个角度而已，换就是换一个词说话而已。
能理解我们的好话。
其实有些粉都是互通的。 就说听上人说这个，就是说，
他都是佛说的法，他怎么会不互通呢？
啊，就是听上人说这个，就是说说的，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，先修身，
这不
是
是
吧？就是
这
个道理，就
是
一个理儿理儿上，是吧？
不是佛说的，
嗯，
再加上我们现在呢，可能。对这话会有我们很自然会有误解。你比如咱就说修身齐家，这个家，我们都认为像这个家庭，那你可误解了。那是说的过去的家族啊，齐家先把他家族弄好，是这个意思。哪会是狭隘的？现在一个家族，现在的家族。
是，我是说这是
讲的
家
族
关系，就
是
说，其实我们修这个金融金也是说，就是说意思先修自己，把自己修旺盛了以后，然后再齐家平这个那个平天下，或者是吧，回报社会啊什么的。
就是你是对应着说的，
就是对应着按这个去理解，说是他是套那个套那个范围，他有点那个意思，
想让人套上去，
对，
好像也有道理，但是你别他道理是不相同的，
对，讲的对，
但是有一点相同的地方吧，
好像你想对对应着去。这一般是这么说的，思维德路先进人者，菩萨发心，不是严经说的，自己还没有得度，先发度人心，那这是菩萨化心，赞叹你是菩萨化心，没说你能做，没说你能真度众生，啥样是真众生啊？自觉缘能觉他者，如来如是。
就整人先生级呗。
啊，自觉缘可以，就在西方极乐世界自觉缘。
哎，对，修了自觉缘，你再来
能觉他者的时候，再来度众生。
对。
那老师到底是我度众生还是众生度我？
本来就没这个
三众生可度。
是这样，《金刚经》不说谁度谁，说的是十度众生的。
对。
并且还告诉你道理了，为什么十度众生的？度灭度无量无边众生，还十度为什么这么叫何以故？何以故？这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菩萨。着相，你着相，那就不算菩萨了。不着相的。
老师，像那个说是那个世事变通是八难。
世事变通，要是你从八难上说就行；要是从这个我们说的贪嗔痴慢疑，像这些从这说，世事变通应该分类到持。
痴
就是不聪明，这个愿通不是智慧，是聪明。
你看那个老人，
应该分到中到智，而是分到这里头。
老人写那个，就是说有的人，就是说追求，聪明，就是说一看什么一学就会，而且懂得也特别多，知识特别丰富，他那种就是他好事儿。
世事变通啊，一般是这个相对于佛说智慧讲的，不求解脱，没有那一种就是那佛说大智慧，那个小聪明那是，所以把它列到池里。
说得上，
你不相对于佛说智慧讲世事变通很有问题，他都是相对说的，
对吧？啊。
他有什么问题啊？有可能把佛说智慧混进去，佛说智慧也成了世事变通了，不混进去了。他应该相对说，求解脱的智慧，佛说智慧。
反正我又认识好有一些就是在佛教还做经藏的那个，他就不求解脱，但是你要说他那个就是理论
佛学家
啊，对，那理论一套一套的。
佛学家过去在大学里他是有哲学系啊。在过去没有宗教呢，宗教没开放，哲学系里有宗教哲学，宗教哲学这一个分支里头有小分支佛教哲学，佛教哲学它是也有学生啊，但是先决条件根本你就不可能信佛，必须信佛研究佛教哲学，不是佛教哲学，
其实也在他那一念他没有发那种心。
现在那些人呢，他都留校做教授，非常有名的教授，我们现在佛学院都请他讲课，他都是过去毕业于佛教专业，就是在那毕业的，实际上慢慢的他暗地里也信佛，但是他明着是不能信佛的，因为一开始的要求就是先不能信仰宗教，然后他可以研究宗教哲学， 那个时候宗教没开放、
啊、
开放了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，到最后这些专业都吸收出家人去学，还真是没界限了。这个时候一开始界限非常明显，后来由于宗教开放的界限越来越模糊。
嗯，是那人民大学还举办了那个，
所以研究佛教教育研究的是未必是信徒啊，
嗯，
他研究的是佛教哲学。
对，
佛教这样说有丰富的哲学内涵，但佛教本身不是哲学，你不能认为佛教是哲学，它不是哲学，它是有解脱道，它不是哲学，但是它有深深的哲学内涵。所谓哲学内涵，其实就是面对知识分子，要不然知识分子不得门而入。
对，
你的脑子是复杂吗？我这比你更深，要么跟比谁是，就这意思啊。所以你那个哲学有道理，那叫什么阴明啊？是之变聪，你有道理。来，我这比你更有道理，要么你再试试，看看能暴露进去没有，能不能暴露进去？
根本是解脱。
对、
啊，
这就有深深的哲学内涵，是这样用的，为了吸引知识分子学习。
对对对。
要假如不在这个范围里，你懂不懂深深道理这一套，其实都能求解脱。
对，
都可以解脱。
嗯，
都能解脱。你比如。都不识字啊，照着念佛道人能往生吗？
对对对，
他不可能学会神圣的教理，但是念佛不影响他往生，他照样解脱，念佛照样能往生。
师兄不是在人民大学读宗教学博士吗？
那是有。
他这么说，他的一个老师很有名，在宗教界，他研究佛教得出的结论就是大乘佛法是由后人编撰。
那是小乘一直都这么说，小乘一直都这么说，南传一直都这么说，南传不承认大乘的说法。
这个老师他不是什么小乘，他这个他是通过考据、历史考据研究得出来的这么一个结论，就是大乘佛法
哎呀，啥呀？《法华经》啊，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不就已经讲了吗？一乘二乘三乘都讲了，是因为众生有这个他才讲一乘二乘三乘，有的佛就只讲一乘法，连那个二乘三乘都不讲。啥研究、
哎、那个你要是按照这个佛
法
自己讲的，佛法自己讲的其实也并不见得跟你那理论有什么违背。
对，
这么说的是佛说的，也是阿难送出在哪说的，大体为山说的、
嗯、
大体为山不在人间，你去考察吧。
对，怎么考察呀、啊？嗯，
说你那个考察，那就给你那考察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你有考察？
佛讲
大乘经典是大体为山讲的，
对呀、
啊，也是阿难送出来的。
还有龙宫呢？
还有那个对《华严经》，那个阿罗汉听都听不到。
《华严经》其实是84000卷，我们这只有80卷，因为什么呢？那是佛为天人所说。
对，
佛为天人龙宫里有，
不在这界上。
《华严经》为天人所说的，但是呢。人能听懂的有一小部分，这一小部分他就挑选了人能听懂的抄下来了，
对，
就是我们现在看的80华严，
对，
80华严就是80卷，那84000卷里只有80卷人能听懂，就这我们看你还看不懂的，那还算人能听懂的呢？
你还
你要搞另外的84000卷呢，你可能一点都看不懂，那就跟天人说的。
对，说换一个，
你说这个
门名，
你咋考察？你说这是不是佛说？我去那龙宫问问，你会不会去吧？不要考察，
说像这种人做这种研究，算不算谤佛谤法？要不要下地狱？
他都不信
这个，
他都不信呢。
你怎么会这么多下地狱？
他都不信呢。
啊，不，因为很多人都说谤佛谤法下地狱嘛。
他信不信干什么？
属于这类行为，
他是这样。
你信也有因果，你信也有因果，
这个理由。它有分别，你比如有一些是佛教界内很有地位的谤佛谤法
啊，
他自己就是以佛教面目出来说法，肯定下地狱。
对，
但是呢，我们这个下地狱才说半句，在这不打句号。
嗯，
他这个地狱，只要他有忏悔之心，地狱出来的非常快，在出来之后说话都是真话，很快就成立。还有后半句。下地狱下的快，出来的也快。
那像这种研究主算这种性质，算这种性质，学者无不学者的话。
他们呢？他们不放在这里头说。
啊，不放在
这里。不放在这里头说，他们就是说那话的人。你这样说， 你说佛有法让大猫投家猪吗？他只有自己掉下去了。
对。
你
只
用
眼睛，那还好。
他就跟那个小顽童，哎，那个齐老师，你看我讲，就那个咱们那个经典不讲，就是顽童造佛像造那个弯，他也能他也能成佛。像他那种，就跟他不是信不信，他不是说信那个佛。
同的众生不同成佛的方法。
对。
我们现在所接触的法门，应该这么说，是善人所修法门。
嗯嗯。
应该是因为我人品人格都是品道德品质都是善良的，我们接触的这种法门比较多。我们就是认识他这种法门的。
嗯，
恶人有他自己的法门，别的种类的众生也有他自己的法门，
嗯，
都不同。
嗯，
这就不说善恶，只说种类吧。
嗯，
咱们就这魏梦洁不介绍了相极世界啊，他那个众生跟我们这不同，他是吃饭解脱。
嗯，
我也想吃。
他不用打坐，也不用念佛，啥都不用，就吃饭就解脱，并且他把他的饭碗端过来了。那么这个魏梦洁居士，他就是那儿的佛，啊，相继如来，他就
对相继，对对对对对，是。
你端过来了，闻香就能解脱。
对闻香，对闻香就解脱。
他是那种法门。
对。
所以还有再说一个就是不太善良的法门。
嗯。
刚才我问他，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他造的恶都得受报以后才能解脱，才能正果？他没有回答。其实有这个例子啊。释迦牟尼佛不是遇到一个杀一千个人，
将军魔罗，
将军魔罗，
对对 对, 对，
他杀了999个人，最后一个释迦牟尼佛他杀不了，结果是皈依佛了，皈依佛不久他就证阿罗汉果了，没有还999次命啊！我让人家杀我999次，把这个业还了以后，我才能证阿罗汉果，并不是没有还，
他是想
马上证阿罗汉果。
对，
挣得好，可快。
对，
挣阿罗汉果可快。
你不用
他的法门，跟我的法门，跟我们的可能会不同。
对对，
因为我们修的法门是善人修的法门。
对，
杨俊博士是叮叮当当的大恶人，所以说恶人恶到极端的恶人也能去修解脱，任何人都能求解脱。那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那么快，他是个杀猪的。
啊，那鲁智深的那有一个词讲那鲁智深，
啊，
就是
对
杀猪的。
啊，那个就是广恶图仇。广恶图仇是个杀猪的，图仇就是杀猪的。他这个屠刀一扔，原来如此，我也是千佛一树，看这多快，一千尊佛他是其中一个，快不快的来着？他有他的法门，他跟我们不同，这法门就是说，任何人都能直接求解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管善恶什么，都是一切空寂，一切都没有实体可得。善有实体可得，恶也没有实体可得，一切空寂。这是最根本的佛教教义，这就是解脱的。要世间法绝对分善恶，是吧？
对，
绝对应该抑制恶念，绝对应该弘扬善念，那是世间法绝对应该这样的。佛法里也有这内容啊，所以佛法有不恶莫作，众善善，所以我们接触的都是善人法门。
那老师，那你看解脱了之后，他还会去杀人？
解脱了之后就是这个根本就曾杀过猪，这才叫解脱。如果还有解脱，还有杀猪在，他就没有解脱，所以叫放下屠刀。
我们就是
把屠刀扔了，就说明以前的都没发生过。就像这恶业，怎么样能忏悔掉恶业？有些恶业轻易忏不掉的，要是按那个戒律，就那个他就说心戒轻易，从来不曾造过轻易恶业，要不这样就忏悔不掉。必须一切空寂，一切都没有存在过，你才能忏悔掉。他没有存在过，还有什么忏悔啊？这是真忏悔。
对，
是啊，就是净土也是这么说的，生即无生啊。
对，
实际是无生。无生的意思就是没有来往，没有来去，是你自心起现了极乐世界，你就觉得你莲花化生，生了往生了。实际是你自心体现的，为什么我自心会体现极乐世界呢？因为阿弥陀佛响应了。
对，
就这个，你的愿力跟阿弥陀佛愿力结合在一块了，就这样能体现极乐世界，就感觉是哎，莲花化身出来了，就那个感觉。心外无法，离开自心，心外没有客观的娑婆世界，也没有客观存在的极乐世界，都存在，都是自心的显现。没有事啊。